选自诗篇121篇1-8节，我们一起读。我要向山高举，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做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里，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死。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今天我们有杨雪义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这题目是谁是你我的靠山，请杨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可以在大家的当中一起来思想圣经的话。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21篇，我相信你们都很熟了，刚才唱歌也有唱了，有谁可以背，可以把这个诗篇背下来的，有没有啊？没有啊？要不要背下来啊？你可以背，你可以背，背下来好啊。为什么？你可以随时可以唱，不需要一定在教会才可以唱，在教会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唱，什么时候都可以唱。我想诗歌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诗歌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那诗歌里面的歌词当然是非常重要，不单是诗歌的这个音调很好听很顺，歌词更重要。假如歌词是圣经里面的话呢，那就非常好了，你就可以把圣经的话背下来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121篇，其实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为什么这个不动的？动了。你留意的话呢，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是上行之诗，有没有留意？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在诗篇一共150篇里面，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篇是上行之诗？有多少篇啊？你不知道啊？一共有15篇，是从诗篇的120篇到134篇，一共15篇是上行之诗。你知道是上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上行的意思就是上心，是登上，是爬上，这个意思。原来这个诗篇15篇的诗篇，它有特别的作用的，是敬拜的诗篇，是古代的犹太人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圣殿来敬拜的，登上圣殿的，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唱的诗歌，所以叫上行之诗。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登阶之诗，就是上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教会很方便啊，你开车来的，开车来也是开到门口啊，你不要登上这个圣殿。我有一天发梦啊，我想这个教会座位已经不够了啊，差不多啊，要改建。要改建的时候怎么改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在这个原来这个位置起一座10层楼的一个大建筑物，上面呢就是大礼堂啦，大礼堂国语部人比较少，所以大礼堂可能是粤语部他们用的。那假如我是国语部的话呢，我就要10楼， 这个最顶的，就 penthouse 的那个最顶的地方。为什么？哎，你可以看到，要全的360度都是玻璃，要看到整个大的温哥华，你就看到我们后面北边是这个地方有山，温哥华是蛮漂亮的啊，这些你看到很漂亮的环境。那十楼哦，十楼你要爬上去的啊，不是教会有电梯的。教会一定有电梯啊，应该有啊，十楼应该有电梯啊。但是有一天你来教会的时候，你觉得电梯要排队，但你可以走吗？你可以走了，我们就一起走啊，一走来一起走，一楼二楼三楼，一面走的时候你就一面唱这15篇的登阶之诗。你有没有想象这样一面唱的时候有人这样问有人这样问，就是我要上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个上圣殿的时间，登上圣殿上行的时候又问这个问题呢？原来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犹太人他们一年规定有3个重要的责任，每一个犹太人都按规矩要上耶路撒冷去朝圣，是一年3次，是3个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是逾越节，是在大概在3月份的。第二个呢是五旬节，是又叫七夕节，是在大概是5月份、6月份的。还有是祝棚节呢，是大概是9月、10月份的。所以一年3次都要上耶路撒冷要去朝圣。那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它的这个城是建筑在山上的，所以四面各方来的人呢都要登上耶路撒冷。原来现在这里这个诗篇讲的山，不是我们后面的这个 Gross Mountain 的高山，不是，这个山其实是矮矮的一个山，是山丘，这矮矮的山。古代他们还没有圣殿以前，人都是在山丘来敬拜的。山丘是很方便，哪里都可以敬拜，你找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好，你就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所以有人在这个山丘上敬拜耶和华，也有人在这个山丘上敬拜其他的神，敬拜巴利，敬拜什么神，都在这个山丘上。敬拜耶和华的人说耶和华是真的，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敬拜耶和华。也有敬拜巴利的，巴利其实是大群的神，不是一个神，很多的神。所以有人说巴利是真的，敬拜巴利，所以你这样说他这样说，谁是真的，谁真的是我们应该敬拜的？所以他们一面上山的时候，旁边他们看见的都是山丘上敬拜的地方，你明白吗？都有一个祭坛，2个祭坛，3个祭坛，是敬拜耶和华的祭坛，敬拜巴利的祭坛，都在这个山丘上。一面走路的时候，一面就看见敬拜的丘坛。假如我们有机会读旧约圣经，读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里面讲到好多的皇帝，没有圣殿以前，他们都是在这个山丘上来敬拜上帝。后来有了圣殿，有了皇帝在去这个一国的带领者，他是带领整个的百姓去圣殿来敬拜神。但是你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你留意有这个一个特别的一句话，就是有好的皇帝也有坏的皇帝，这个好的皇帝也好，坏的皇帝也好，他们行的事情有上帝所喜悦的，也有上帝不喜悦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同样的，就是丘坛也没有废去。有没有读过这个的记载？你去读一读《列王记下》， 列王的时代，无论这个王帝是好的王帝，无论这个王帝是坏的王帝，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就是秋坛没有废去，就是拜这个拜神拜偶像的这个在山上的秋坛都在，人都是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为什么有圣殿不去在秋坛？你想想，这圣殿这么高，这么繁复杂，因为去圣殿你要带东西去的，你去圣殿去献祭嘛，不像现在去教会那么方便。那假如我有一个是我自己的秋坛，那我自己敬拜方便的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我用我自己觉得好的方法来敬拜，这个是我敬拜的秋坛。你有你的秋坛，我有我的秋坛，但是圣殿在，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个是旧约圣经我们读列王记的读到的这个情形。后来到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皇帝，这个七夕家皇，他做皇帝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把秋坛完全的废掉了，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上圣殿的人是大家一起去，去的时候一面走路一面唱诗歌一面来敬拜神。有人说我要上山举目，就是看到山上很多的这个秋坛，举目就可以看到了。那我的帮助究竟是哪里来了？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都不是。我的帮助是哪里来啊？不是从任何一个秋坛来的，是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是造山的耶和华而来的，不是从山而来，是从造山，就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的。这个是敬拜的人他的一种的需要调整的一种的思想。今天我们来敬拜，你也来敬拜，我想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上的一个调整。你的帮助是哪里来？你的帮助是不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你的靠山？这个是诗篇112篇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还有我们要思想，你的靠山是真正的可靠吗？帮助这个字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字啊，它的读音是艾萨，所以以后你要找帮助的话呢，你就要找这个艾萨啊。这个帮助其实不是一个动词，帮助其实是讲一个人，是一个帮助者。艾萨就是一个帮助者，你要找人帮忙啊。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生意非常好啦，你一个人做不完，你就要找帮手啦。所以在你的店门外，你就挂上一个牌 ，Help Wanted。你要找一个助理来帮忙，这个就是艾萨。你要找艾萨来帮忙，那所以你改名字不要改这个艾萨。你改艾萨的话，人家叫你那话呢，就叫你帮忙，每一个都找他就不得了了。那个帮助是帮助者。圣经里面呢，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出现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出现的时候，这个帮助者呢，都是这个帮助这个字的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可以来看看。那讲到这个帮 帮忙的助理呢，这个 help wanted， 你可以想想这个帮助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我现在很忙，我要人帮助我，我就找这个帮助者，这个艾莎来帮助我了。但是现在我不忙了，最近生意很淡很淡啊，不需要人，那这个帮助者怎么样呢？不要他了，对不对啊？你不要他了，你不需要他了。所以这个帮助者呢，你有需要他，他就在；你不需要他，你就把他赶走了。你想，假如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帮助者，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有时候我们把上帝就看作一个助理的一个人，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了。我不需要的时候呢，上帝，你走开一边，你不要烦我。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艾莎，一个帮助者呢？那这个帮助这个字啊，其实是很重要啊。你有事情很急的时候，你就爱救命了，你就叫救命了。啊，英文就是 help， 对不对？这个就是救命了，他就马上来要救你了。这个是艾莎，这个帮助者。那这个帮助者这个字在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你留意一下啊，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后来很多的动物在这个亚当面前走过，亚当就给他们改名字，这个叫狗，这个叫猪，这个叫猫，都是亚当改的。所以现在你的家里的宠物为什么这样叫？是阿当改的。一个亚当当天就把他们改名字。但是所有的动物都走过了，那上帝就看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没有一个动物他们都很好的，他们都很乖的，很听话的，但是没有一个动物是能够做亚当的配偶帮助他。那原来这个原文没有这个配偶这个字的，配偶是中文圣经加上去的，原来的文字是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一个 helper， 明白吗？那所有动物都在亚当面前走过，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帮助者，一个 helper。 你看这个亚当，上帝为他预备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就是他的帮助者。我们这里有几位弟兄，我们都是男人，我们都知道了啊。你有妻子的话呢，你有时候觉得没有老婆你好像活不了啊，现在你可能你不能不这样感觉，你觉得他讲话太多啊，你不要听他的。但是有一天，假如有一天他离开的话呢，我们看见很多男人都这样了，有一天他老婆死去了，他就不想活了。这个是他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呢的意思不是 help wanted 的那种的帮助者，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你不需要他你就不喜欢他，不是。这个帮助者呢是他，你没他不行的，这个就是帮助者。为什么上帝要为这个他按照祭子的形象造的这个亚当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呢？这个帮助者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一直要提醒这个亚当，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棒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能干，你没有上帝不行的， 上帝就是你的帮助者。上帝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是他的帮助者，就是常常提醒这个亚当，上帝就是你的帮助，明白吗？所以你们做妻子的，你们这个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要常常提醒啊，当然不要讲话太多，讲话太多他听不进去的。但是你在适当的时候要好好的提醒你的丈夫，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不行的。这个就是这个帮助者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地方。以后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很多很多地方看到这个艾莎这个字出现了。那个这个太太中文叫贤内助，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老婆就是贤内助啊。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你那有我呢，没有他不行的。上帝是我的帮助，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是没有上帝我们不行的，这个就是帮助的这个意思啊。上帝是我的帮助。那你看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形容的方法。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三到第四节，第四节是讲到摩西他的两个儿子，又做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葛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还有另外一个就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艾萨的以利就是上帝，以谢艾萨这个音就上进了，就这个音，以利以谢就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这个就是摩西他其中一个儿子的名字。还有另外呢，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是上帝吩咐摩西，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应该说啊，中文是以利亚撒，亚撒艾撒，对不对啊？这个以利亚撒上何尔山，就这个名字又是上帝是我的帮助，就是我的帮助者。还有在这个新约圣经，很出名的一个人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这个家里面的一共三个人有马大、玛利亚，还有呢这个他们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啊？拉撒路啊 ，Lazarus， 艾撒，这个音也在里面，所以拉撒路的他的名字意思就是上帝是我的帮助。拉撒路不但只有一个除了刚才我们说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弟弟这个拉撒路，还有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也有另外的一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圣经说是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图画里面是这个情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上帝是我的帮助，但是他是讨饭的，哈，你觉得这个很矛盾？上帝是他的帮助，但是他讨饭。我们要想想，上帝是我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意思？假如上帝是我的帮助，应该呢，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我是最有能力的，我是什么我想要的都可以有的，因为上帝是我的帮助。上帝帮助我的话呢，我什么都有。但是这里的一幅图画是上帝是他的帮助，这个人他是讨饭的， 我想上帝是我的帮助，不一定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上帝是我的帮助的意思不是因为我有了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可能是你心目中，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菩萨。菩萨就是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我，这个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偶像，不是上帝，不是耶和华。诗篇二十八篇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的帮助。诗篇一百一十五篇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当你一面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这个耶和华他是我的帮助，就是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保障。特别在这个好像打仗的时候，没有这个盾牌，你马上一出去你就死了，你根本不可以在这个战场上站立一分钟，因为这个是战场，一出去你马上死。但是有了这个盾牌是我的帮助的话呢，就不怕了，你就可以在这个战场上你可以继续下去，因为有这个盾牌。所以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没有他我们不行的，这个就是帮助艾撒这个意思，大家要清楚这个意思啊。诗篇一百二十四篇，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刚才我们不是说上行之诗有多少篇啊？十五篇，从哪一篇开始啊？一百二十篇到哪一篇啊？到一百二十四篇，一百二十四篇它的结束就是这个。所以十五篇的上行之诗是一个很有这个层次，很有中心，很有重点的这个诗篇。开始的时候上行在上耶路撒冷，我们上高山举目，我们的帮助哪里来了？不是在任何一个修坛来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结束的时候，一百二十四篇是结束的地方，是我们得帮助是哪里来的？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所以前后是呼应的，对不对啊？大家需要这样的留意啊。何是亚书第十三章第九节，是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那这样的一个帮助，假如你把这个帮助变成一个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讲的，你请人帮你，一个 helper， 一个你需要的时候就要他来帮你，你认为你不需要他的时候就把他赶走了，这样的一个 helper 就是这个反对帮助你的，你自取败坏。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意思不是他帮助我帮助你达成你我希望要得到的啊！上帝你给我这样，上帝你给我这样，哎，上帝是我的帮助，希望上帝这样帮助我，不是啊。上帝是你，上帝是我的帮助，是没有他不行，不是他达成我的愿望，是我达成他的愿望，转过来的。还有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是，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 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个，假如我们的观念上能够摆正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节，今天我们可以讲，你离开这个崇拜的时候，回到你家里，你的问题就在家里啊，可能你的问题也在这里。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来到教会敬拜唱诗歌唱诗歌你的心好像觉得平安一点，舒服一点，所有你的烦恼啊，所有你的问题啊，都好像暂时可以忘记一样。但是崇拜很快就结束了，崇拜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你的问题还要面对，困难还没有解决，那怎么办呢？那上帝既然是你我的帮助，不是在单在 教会里面发生的，其实真正可以经历上帝的帮助，不是在教会，是在教会以外，是你上会以后，从明天的工作一直到下星期的这个星期的礼拜六，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生活，你怎么样经历上帝是你的帮助？这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细想的，上会以后你好好的想一想，在什么地方上帝是你的帮助。那还有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细想一下的，原来生命其实本身是很脆弱的，我们都知道的啊。雅各书第五章这样讲，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计划啊，很有安排，很有目的，但是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实真的是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这个计划做不成，你的靠山真正是可靠吗？什么是我的靠山呢？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工作是你的保障，工作给你的这个的工钱很稳定，工作是你的靠山。还有健康啊，一直以来你的健康非常好啊，你身体很好，你可以工作，身体健康是你的靠山。你知道没有这个健康你不能工作，所以今天有工作有健康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靠山。还有你很本事，你很有头脑，你很会做事，人家一个人，人家几个人做的事，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有工作，有健康，有本事，这个都是你的靠山。还有你有钱，你有财产，这个是你的靠山啊！你也会很懂怎么用你的钱，再赚大的更多的钱，可以用钱再赚钱，是生意、生财，是你会做。这个是你的靠山，你很有计划。很多人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的靠山。会不会呢？这个其实是我的修坛，是我敬拜的地方。不过呢，不是在圣殿，是我有自己的修坛。我也心里很感恩啊，感谢上帝啊，给我有工作，感谢上帝啊，给我有健康，感谢上帝啊，给我有本事，感谢上帝啊，给我财产啊，感谢上帝啊，给我有生意啊，感谢上帝啊，给我可以生财啊。但是这个归根究底啊，是我的修坛，我在这里敬拜的，就是名义上是上帝，表面上是上帝，其实敬拜自己。 敬拜我自己，我不去圣殿，我就看这个修坛。所以经过这个去圣殿的地方，看见这个修坛的时候，不要去圣殿，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圣殿。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真正你的帮助吗？这个帮助可靠吗？这个靠山可靠吗？创造天地的主啊，比我们的靠山更大。我们有的这些的靠山，其实都是上帝给的，但上帝给我们的靠山，是叫我明白真正最大最可靠的靠山，其实上帝自己，不是这个我们以为的这个在地上的靠山。有一天就是靠山都靠不住的，有一天你的工作可能没有，有一天你有的健康可能没有，有一天你有的本事可能也没有，对不对？你的靠山没有了。但是就算所有的靠山都没有，我们还有一个最大最可靠的靠山，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啊，才是我们最稳妥的依靠，最可靠的帮助。上帝既然创造天地，他同时爱我们和我们亲近，时常帮助和看顾保护我们。因此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他很多次提到上帝的保护。等一会我们再读， 你一面读的时候，你小心数一数有多少次讲到上帝保护我们哈。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睡着，脚不动摇。读圣经，我读你数啊，看看这个第三节开始到结束的第八节，一共有多少次讲到上帝的保护。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着。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一共有多少次啊？你多少次？七次。你呢？你们没有留意，再读好不好？你数次次不是不对，不过呢，你可能多了一次，我数了六次，四次也好，六次也好。但是为什么一个短短的一个诗篇，这么多次提到耶和华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今天散会以后，我给你一个作业，你好好的思想一下，耶和华怎么样的保护你？耶和华保护我们，不一定是每一样你做的都很顺利。你不要以为你有困难就等于耶和华不保护你，不是。刚才我在聚会以前在下面刚刚碰到一位弟兄，他一碰见我他就这样说：牧师，我现在明白怎么叫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是保护我们。哎呀，很好。上个月他太太无缘无故跌倒要进医院，伤了很多，很厉害。还有他要看医生，他非常的害怕要检查，但是他深深的经历到耶和华是他的保护。有时候有困难你有问题解决不了，你就更深的经历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帮助者。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帮助者，这个艾莎 不是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不需要他的时候就把他赶走。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就没有他我们就不行了。感谢主，圣经的话是这样的，这样的宝贵。所以呢，我们可以放胆说，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凭信心，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这样讲。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一起读，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一句话是送给你们的，这个星期你好好的想这个题目。你明天上班的时候有你不喜欢的人在，你人叫你把你好像怎么利用你啊，怎么伤害你啊，你记得圣经的话，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这么宝贵的一篇诗篇，上帝你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求你改正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不要把你给我们的在地上有的靠山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以为有了这个靠山我们就行，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靠山，原来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唯一的帮助者。求你再次激励我们，明天我们要上班，明天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困难、疾病、软弱。主啊，今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信心，放胆的说，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唱一个诗歌来回应。我要上高山举目。